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的第三章啊，以斯拉记第三章。好，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啊，好，我们看哈，在这个三章一节呢，它原文的意思是快到七月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就啊，在那个耶路撒冷，他们就在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呢，圣经说，他们被聚集起来啊，是被聚集起来啊，如同义人。然后他们在耶路撒冷被聚集起来，如同义人。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以斯拉记当中啊，就是开头这三章，我们提到这第一批被掳回归的人啊，我们首先注意，他们实际上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他们从那个被掳的那个地方，然后回到耶路撒冷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你能看到，他们是赶到了七月之前啊，就是七月这个月份要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这之前完成了这样的聚集。所以说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在这个犹太历里边的七月，七月就是提斯利月，犹太的七月，相当于现在这个公历的九月到十月啊。这个七月呢，对这个当时的犹大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因为在这个一个月当中呢，有三个重要的节期，一个是七月初一的吹角节啊，回去看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还有七月初十的什么赎罪节，也叫赎罪日哈，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七月十五开始的什么祝棚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六，然后祝棚节呢到二十二日结束啊，有这三个节气啊，非常重要的节气。这里呢，在历史上是主前的第五三七年啊。其实丁总，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七月份当中啊，尤其是这七月份当中呢，这三个节气当中，这三个节气都非常重要，但是对于这些被掳归回的人来说，有一个节气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在他们刚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七月十号的这个赎罪日啊。为什么我这三个节我们都会讲，为什么先讲这个赎罪日哈，这个七月这是在被掳归回预备重建圣殿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赎罪日。你去看看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赎罪日是什么日子啊？说守为圣会，并且要什么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大家都明白，就是在神面前认真悔改，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而且什么功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赎罪。而且呢，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说，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我必将他从什么民中除灭啊。后边说你们什么日工作都不可过，这个赎罪日呢，世世代代有个定例啊，你们要以这日为圣安息日，并且要刻苦己心，从初九晚上直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你去看利未记当中相关记载哈，七月份这三个节期呢，其实性质它里边要求是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你就看这个赎罪节，就在中间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哈，他首先强调的是圣会，是献祭的日子，而且强调什么刻苦己心，什么功都不可做。也就是说呢，这个节期弟兄怎么样，我们今天要正确理解这个节期哈。实际上很多时候有的人嘛，他就把这个像我们平常什么复活节啊、受难节啊，他当成节期，当然这也没什么错，但是实际上你注意，我们每个主日都是一场节期，而且节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赎罪，就在神面前刻苦己心。上帝说了，凡在主日凡在聚会的时候不刻苦己心，吊儿郎当的啊，不好好认自己的罪的，神要把他从他的民中怎么样除灭，并且在主日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做不该做的事情呢，上帝会把他除灭啊，不可做工，不可跟世界上的生意啊、人情啊那些东西去联网，因为教会聚会就是一个认罪的地方，在旧约的时候是献祭，是赎罪日，在今天就是主日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七月份，以色列人呢长途跋涉，赶在这个七月份之前到达这个地方，是为了预备接下来 在七月份过这三个节气啊。然后呢，这一切的事情成全呢，都源于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的预言。耶和华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你们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使你们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然后呢，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四节说，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念，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回归，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所到的各处招聚过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在这个以斯拉记当中，这个被掳归回它是什么意思。注意哈，首先啊，我们看整个以斯拉记，你要知道被掳归回重建圣殿，包括后边尼希米记当中的重修城墙，它的意义主要是在信仰层面，而不是在政治层面。他所强调的就是被掳回归回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聚会。今天呢，我们离开那些什么三字教会、什么律法主义、那些乱七八糟的生命神学那些教会，我们重新建造教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聚会，是为了赎罪，而不是搞些其他的东西。所以说这点你要明白，因为这个以斯拉记他讲的，今天来用今天我们的基督教里的话，就是重建教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理解这些呢，你不要把它给看偏了，不要跟那些什么犹太复国主义扯到一起。以斯拉记和尼希笔记当中的重建圣殿也好，回归也好，重修城墙也好，都是指的宗教改革，在信仰上回归圣经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些。然后说呢，这些人在耶路撒冷呢，他被聚集起来啊，然后呢，他们如同义人。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六十四节呢，说，那边是这么说，原文说这个所有的会众如同义人被聚集起来，然后所有人如同义人呢，一共是42360人啊。你看到这么多人哈，如同义人，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上帝聚集，这是神的灵呢在这些人里面去做工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第三节。
是谁？
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萨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我们来看哈，我们需要注意第二节哈。你去看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当讲到被掳回归的时候啊，都会提到啊这个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萨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但是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注意是把谁放在前头，是把那个索罗巴伯放在前头。但是当第三章开始过节气的时候，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你注意这里个顺序啊，是把这个祭司放在前面，然后把省长放在后头。所以说你要注意，你要为什么？因为被掳归回最重要的是从信仰方面，而不是从政治层面。当然宗教改革也会带来政治改革，但是宗教改革里边关于圣经的部分，关于回归真理的部分，一定是放在前头的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首先提到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后边是索罗巴伯和其他人啊。这两个人呢是这次被掳归回的首领。第三章开始重建圣殿，开始过节气的时候，以祭司为先啊，说他们建造以色列神的祭坛，要在上面献燔祭啊。在这里哈，又重新回到了，无论是啊，你看旧约以色列人信仰，还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跟这个旧约的犹太人，他的共通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信仰当中有献祭的信息。啊，而且我们都知道，献祭实际上是指向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真理。关于这个筑坛和献祭，在圣经当中最早详细记载的是创世纪八章二十节， 洪水之后呢，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是亚伯啊，没有明说，但是圣经当中有文字记载，详细的时候呢就是挪亚洪水之后啊。而且呢在出埃及记第十章你会看到，当时法老呢不肯放以色列人去，然后呢上帝借着摩西呢降下十灾，最后有一灾呢就是说摩西跟法老谈判的时候，法老说你们和你们的这个妇女和孩子都可以回去，但是牲畜不能回去。然后摩西说不行，因为我要拿来什么献祭。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自始至终都贯穿这个献祭，关于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信息。而且呢你去看哈，这个燔祭它指向耶稣的时候，你去看旧约相关经文，看利未记第一章的时候哈，利未记第一章讲到这个献燔祭的时候都要求啊，这个篮子部分叫什么没有残疾的完美的这样的祭物，只有这样的才可以献燔祭。也就是说这个献祭跟耶稣钉十字架是完全是一回事啊。其实呢有的人说啊，这个犹太教在基督教之前它指的是这个拉比犹太教，其实不是的。真正你看圣经的话，这个基督信仰它是早于这个犹太拉比教的。因为在最早的时候还没有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国成为以色列民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在挪亚的时候就有献祭。再往前的时候旧约那个创世纪的时候亚伯献祭都是祭祀。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信仰跟旧约圣经的信仰完全是一致的。啊，也就是说什么叫回归真理，什么叫宗教改革，什么叫重建圣殿，就是讲献祭的事情。在今天来说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呢宣讲赦罪的真理。上帝呢把我们立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让我们以耶稣为中心讲这个赎罪的真理。所以说在历史上呢有很多的教会兴起是为了这个原因，很多的教会呢最后衰败被废掉也是这个原因。今天神把我们兴起来所给我们的任务还是讲这些内容，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如果一间教会不是冲着这个来的，那么它不是真正的教会啊。这是教会呢永远不变的真理。后面说这些献祭的条例呢要照着谁啊，神人摩西在律法就在妥拉上所写的啊。那个这里讲的是啊，无论是献祭还是筑坛都是照着摩西的律法，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在那里谈到筑坛啊，筑坛是怎么筑，献祭怎么献。筑坛呢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啊，免得污秽坛，然后呢也不能有台阶，免得你露出下体来，这都有相关的条例啊。所以说我们今天需要注意哈，我们呢在今天你仍旧需要回去看摩西的这个律法和妥拉啊。有的人说呢啊，现在是恩典时代啊，律法已经不需要了。不是的，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律法跟我们基督教的关系啊。这个摩西律法当中，首先呢你去看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回归啊，回归耶路撒冷然后重建圣殿的时候，开始过节期的时候，摩西律法当中呢有关于筑坛和献祭以及聚会的一些细节，是不是？在摩西之前，在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之前，虽然也谈到有献祭，像挪亚献祭啊，有这个亚伯献祭，但是没有这些详细的细节啊，只是开了个头。但是从摩西之后呢，这关于献祭的事情和聚会的事情呢，以及建筑祭坛的事情，就被写成非常详细的细节，记载在圣经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要丢掉旧约圣经，你一定要注意哈。今天很多教会不讲旧约圣经，不讲摩西的律法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讲也得有正确的讲法啊，不是行出来活出来那种讲法，而是你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这个摩西的律法跟我们今天教会有什么关系，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以前在改革宗培训班的时候，他改革宗这么讲，他说啊，这个摩西的律法里边关于礼仪的那些律例废去了，他说什么献祭啊什么都废了，道德律永存。他意思就行出来活出来，不可干什么不，他说这些东西是永存的。其实弟兄姊妹，他们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你首先要注意一点，摩西的律法当中呢有一些关于献祭的细节。当然我们今天基督已经来了， 旧约当中记载还需不需要？不需要了。但是哈，摩西律法当中关于献祭、关于聚会、关于建筑会幕、建筑圣坛的这些细节，今天是完全可以用在教会当中的。这个是很多人他不大明白的事情啊，我需要强调一下，就是摩西律法，它最重要的功用，不是说针对我们个人，当然有针对个人的部分，它最重要的功用是针对一间教会。它里边有很多细节，你去看关于献祭的细节，关于怎么奉献，关于怎么去聚会，怎么去守节期，它就是教给我们今天怎么聚会，怎么牧养教会，这才是摩西律法。也就是说，有的人说这个礼仪律都完全废了，这句话是不可以这么说的。那些话语呢，今天你可以靠着主把它用在教会的一些细节当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摩西律法呢，一方面呢，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认自己的罪，什么知道在律法之下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有靠基督。另外一方面呢，摩西律法当中有关于教会信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一些做法和原则啊，这个圣灵光照的时候就能看见。第三节，他们立起祭坛啊，在他原有的根基上。原文的意思是，这个祭坛立起来呢，没说根基，在他的底座上。看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有那铜座底座，就是说，原文呢用的是底座啊，它的根基也可以说是底座。首先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也是大卫呢从耶布斯人亚拿劳那里用银子买的啊，历代志下三章一节啊，是大卫买来的。然后呢，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指向的是什么？基督定十字架啊。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每一句话，第三章开始重建圣殿，开始过节期，每一句话都让我们往回看，看摩西律法，然后再看什么？再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还有历代志上、历代志下，是让我们看过去的事情啊。然后你注意这一句哈，你注意这一句，弟兄能不能打开一下这个不是这，哦对，你关一下，你看一下那个经文那个软件，对，啊这个对，看一下这个伊斯拉记，对，第三章，加好，第三章，对。你看啊，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什么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献早晚献燔祭啊。看这还是好好回去。其实呢，这个地方应该这么说，说虽然对那地的民有恐惧，原文说那地的民的恐惧落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还是在这个祭坛上，在这个根基上面向耶和华献燔祭了。这里有这样一个关系，就是说。确实害怕，确实恐惧，但是还是照着做了，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哈，弟兄姊妹，其实你首先要知道，我们这不单是那个时代是，也是今天我们教会的处境啊，我们呢都经历过，啊，被人叫去谈话，或者说呢，这哥俩直接跟你说你别聚了啊，这种事都有。所以说，首先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一个事情，我们是对这个政治势力也好，对这个时代的局势，你肯定是有惧怕的啊。这个你不要遮掩自己啊。人是有恐惧的，我们也是人啊。如今我们这个教会呢，就立在这个世界当中，而且呢。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也好，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一种敌基督的无神论的这种意识形态偏极左的这样的势力所掌控的。所以说我们不可避免的呢，我们的这些信仰活动要受到他们的监控，或者说被他们注意到，这是个事实。但是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呢，以那些犹大人回归的犹大人，他当然有恐惧，能没恐惧吗？有没有政治权利了？没了。有没有城墙？没了。圣殿也没了。 你就露在那个光天化日之下，人家都能看见你。也就是说，就像今天一样，实际上今天基督徒啊，我可以给你毫不客气的说，在世界上已经彻底失去政治权利，而且也没有什么人能够保护我们不受骚扰。我们在这个时代，尤其这个大数据监控的时代呢，我们没有隐私，这些敌基督的势力呢，它可以监控我们，它也可以骚扰我们。但是，关于聚会的事情，关于献祭的事情，关于赎罪的事情，在每一个时代，神不许我们停止，我们仍要聚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教会实际上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建立的？教会不是说都打扫干净了，给你安排一个好王，然后你这就开始了。实际上，这个挑战是仍然存在的。在每个时代，这种挑战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要像那个时代的以斯拉祭的那个人一样，在恐惧当中去建立这个祭坛，去立教会的根基，然后呢，坚持守节期聚会，并且献祭，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呢，讲赦罪的真理。所以说，这是我们真实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呢，在这个时代是有恐惧的，但是我们要靠着主胜过这种恐惧。最大的一点就是不要停止聚会啊，该聚会还要聚会，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然后呢，他们面对仇敌，面对那些敌对他们的人，他们坚持啊，在耶和华面前，在那个在向耶和华献上燔祭，什么样的燔祭呢？早晚的燔祭啊。这个呢，看出埃及记29:38-40，这个又回到出埃及记时代，也回到这个大卫和所罗门列王那个时代。就是说，每天要献早晨的祭，黄昏时候要献晚祭，献的是2只1岁的羊羔，还有一些与这些燔祭同献的，那些叫奠祭啊。这是在出埃及记29:42说，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什么长献的燔祭啊。然后呢，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说，真正的教会啊，就在这件事上区分出来。真正的教会呢，他顺服上帝会超过顺服地上的权势。真正的教会呢，无论得时不得时呢，总要传道，从早到晚宣讲上帝的福音。讲的内容是什么？献祭。讲的内容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所以说，你就看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你就知道现在大多数的教会已经沦为假教会啊，因为在聚会的事上有缺陷，而且呢，讲到的内容偏离圣经的中心啊。然后出埃及记28:1-8呢，也提到这个献的燔祭啊，长献的燔祭都有记载啊。这些呢，不单是从以色列国的时候，从西乃山的时代，从旷野时代就开始了。也就是说，以撒里记3讲的这场回归，实际上是在回归圣经，回归摩西的律法，回归上帝的一些指示。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4节到第6节，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目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7月1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好，我们来看这几节，3节。首先第4节。他们照着所写的，就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什么？祝棚节，7月份第3个节期，非常大的节期，祝棚节，啊，照什么过祝棚节？照律法书上所写的，照圣经，然后按照什么？按照律法书上所写的数目献每日的燔祭，然后呢，照着律法所规定的每日该做的事情来献祭 来过节气。这里第四节有三点都强调，凡是在就是关于教会的事情，凡事都应该照着什么圣经，不单照着圣经的原则，而且要照着圣经的细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今天呢有畜生过去是跟我说过，说都像你这么较真，那没人能信了，这纯属放屁。如果你在圣经上较真，你为了坚持圣经的原则，你为了使人间教会更靠近上帝，有人不来你这儿聚会或信，那他活该，那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一定要像这些真正的以色列人一样，去尊重上帝话语的每一个原则和每一个细节，别给自己找理由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他回归的时候，他守节也好，他献祭也好，他都是照着摩西律法的每个细节和每个原则去做的。这也是他蒙福的原因。实际上今天呢，我们聚会也好，牧养教会也好，建造教会也好，传福音也好，也要照着这样的细节，因为这是圣经的底线。你离开这些细节和原则，神就不跟你同在啊。啊，往下翻。这个每日所限的哈，我们需要注意哈，在七月份呢有三个节期，但是你看这个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这三个节期呢，它讲到七月份节期的时候，它不是按照这个日期顺序来讲的，它把谁放在头里啊？祝棚节。注意这个祝棚节哈。祝棚棚子，最早跟祝棚有关的是创世纪三十三章十七节，雅各就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什么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就是棚的意思。祝棚节实际上跟牧羊有关系，跟牧羊牲畜有关系啊。这个祝棚节呢，是以色列人跟万国区别出来的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搭一个帐篷，为谁啊？为牲畜，为羊群，啊，这羊群这牲畜呢，住在这个棚里面。我后面会讲这个棚的含义。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当中呢，对祝棚节有着详细的记载啊。我们回去看摩西律法的细节啊。七月十五号是祝棚节，守七日啊。而且呢，第一日有盛会。祝棚节主要强调什么？绳啊，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啊，七日之内呢，而且要不断的将什么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守圣会，也是献什么火祭，而且跟那其他节七月份其他节的强调一样，这是什么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也就意味着在教会里边你是不能谈生意和人情的。在主日的时候，在这圣会的时候，它是一个神圣的节气，主要就是献祭，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啊。然后呢，后边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甘心的祭物啊，还有献土产。然后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一节说，每年七月间你要上耶和华守着七日，作为你们世世代代什么永远的定例啊。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像牲畜住在棚里一样啊。好像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祝棚节就这样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祝棚节呢，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启示录，启示录二十一章，啊，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然后有大声音从宝座里说，看哪，神的什么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看到没有啊？启示录是以祝棚节做结束的。在启示录当中有一个真正的祝棚节，有一个永远的祝棚节啊，上帝的子民住在里面。然后呢，在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十六到十九节的时候，旧约圣经也强调祝棚节的重要性，说有一天啊，那些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剩下的人， 他必须年年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不来过祝棚节的怎么样？被咒诅，没有雨。都有哈，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是列国的刑罚。弟兄姊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啊。然后呢，大家再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二节到第十节，耶稣过祝棚节。犹太人祝棚节近的时候呢，耶稣不上去，到后来耶稣暗暗的又上去了。然后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在节期的末后，就是祝棚节最大之日的时候，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要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将受圣灵所说的。所以说祝棚节的本质啊，就是神邀请人住在他里面，住在耶稣里面啊，看到没有哈，神的帐幕在人间，将来的新天新地是神的帐幕降在人间，然后和人住在一起，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祝棚节真正的含义呢，就是我们跟耶稣同住，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说我们在讲祝棚节的时候呢，我们回看一下祝棚节相关的经文，也给大家讲一讲祝棚节的含义。然后呢，第五节说其后有长线的繁祭啊，这个其后啊，指的是除了祝棚节之后，其他所有的节期、所有的细节，也是按照圣经来啊。这个长线的繁祭，还有什么月朔与耶华一切节期所分别为圣的，原语这个词所分别为圣的。注意哈，长线的繁祭就是一直不停的献，这个月朔就是月初，每月的初一啊，每月初一都有献祭啊。然后呢，每个节期都有，都是分别为圣的节期，可以看一下民数记二十九章当中关于这个长线的繁祭啊，你去看一下，都是献两岁两至一岁的羔羊，早晨一只，黄昏的时候一只啊，做世世代代长线的繁祭。然后呢，民数记二十八章这长线的繁祭呢，从西乃山的时候，从旷野的时候就开始了。还有什么献给耶和华一切的甘心祭，这个是甘心乐意的啊，利未记二十二章的经文，去看这甘心祭哈。关于这甘心祭呢，也是要求没有残疾的啊，完美的，都是跟基督有关系。所以说你看哈，这些细节它重点讲到这个祝棚节，而且呢不光祝棚节，包括所有的日期当中长线的繁祭，还有月朔，就是月初初一的时候献的祭物，通通都照着什么摩西的律法去遵行。你看到没有啊，也要说从那个时代，从以斯拉那个时代，第一批被掳回归的人，他首先是从信仰上回归圣经的。你要明白，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原则，每一个点，都在努力的去靠近圣经，这才是真正教会该去学的啊，而不是给自己找个理由啊，说你这样你这样较真就没有人来了，没有人来拉倒啊。第六节哈，从七月初一起，他们就开始向耶和华献燔祭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对，大家看第六节，是这个和本这样说的，从七月初一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后边有个什么说，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啊。这个中间这个但翻译的不大好，我给大家重新说一下，这个地方应该这么说啊，从七月初一起，他们就开始向耶和华献燔祭，尽管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确立，这样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也要说第六节强调，从七月一日开始，这又倒回去了哈。从七月一日开始，因为祝棚节本身是后边，从七月一日开始，啊，从那吹角节开始，即使呢这个时候圣殿的根基还没有立定，但是献祭的事情不再止息啊。即使呢上帝应许的这个建造圣殿还没有来临，但是你该做的你必须得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你要注意，无论是关于教会复兴还是教会人数的增长，这个事情要完全交给上帝。你干什么呢？你把该做的事情做了就行了啊。你教会呢按照圣经去治理，按照圣经去建造，然后剩下的事情交给神。所以说我们跟神之间这种关系是非常奇妙的，可以说非常微妙的。就是说什么呢，神嘛在旧约当中 给我们很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多应许和属灵的福分。当然这福分不是你靠你自己好行为换来的，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没有坚持圣经的原则，你不尊重圣经的细节，那么这些应许就不会来到。弟兄姊妹，这是上帝做事的原则啊，就是说他愿意祝福于我们，他愿意复兴我们，他愿意使用我们，但是你要尊重他做事的原则。一个不尊重圣经的教会是不可能真正复兴，而且我们看到第六节告诉我们，从七月初一开始，从吹角节开始呢，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完全按着摩西的律法去执行信仰当中的每一个细节，看到没有哈？看利未记23章，什么细节呢？守圣安息日啊，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然后不停的献祭，献火祭，献燔祭啊。还有利未记的29章也提到这个月朔的燔祭和长线的燔祭。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完这个第六节的时候，你再回去看一下这个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和列王记列王记下，你就能够发现其中的关联。以色列国呢，从大卫那个时代开始走向复兴，开始壮大，到所罗门那个时代到了顶峰。但是呢，所罗门往后，从所罗门的晚年往后开始逐渐的衰败，到最后最终被掳。为什么？是因为在信仰上，在建造圣殿也好，在信仰的那些关键点上呢，离圣经也好，离摩西律法的那些原则是越来越远。实际上从所罗门年老的那个时代往后，以色列国是走下坡路的，而且不断的下滑。我们能够看列王记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到那些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下滑，我们知道是因为违背摩西的律法，违背圣经的细节啊。但是你看到在以斯拉这个时代，就是在被掳之后70年回归的时候，哎，上帝开始让以色列人啊慢慢的在这些细节上开始修复。你看到没有哈？从前是在细节和原则上跌倒，但是到被掳回归的时候开始从细节和原则上开始坚持，这种坚持是上帝的工作。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被掳回归呢是一场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本质就是尽一切可能照着圣经所说的去牧养教会，去建造教会。我再说一下什么叫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就是尽一切的可能按照圣经的原则和细节去处理教会的事情，这个才是宗教改革。只有这样做，教会才能蒙福啊！因为我前面讲过，摩西律法实际上它里边包含了一切关于牧养教会、管理教会的细节，而新约圣经当中像使徒的教训，包括保罗的书信，有的被称为教牧书信。你要知道，使徒和保罗那些书信，关于教会的书信，它的根基在哪？它的根基都在摩西律法里面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应该对这些细节感到厌烦，而是应该静下心来去努力的靠近这些细节和原则。那我来看第七节，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希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这里提到有一个物品材料，就是黎巴嫩的什么香柏树啊。他们建圣殿也是照着神指示大卫和所罗门的，用黎巴嫩的什么香柏树。尽管这个事情需要花很多的钱，尽管这个事情需要想办法到远处去运，但是仍然要这么去做。我们需要注意哈，你看到以斯拉被掳回归的人，他建造圣殿，他过节期的时候啊，他按照摩西律法，然后呢也按照过去以色列国就是鼎盛时期的时候那些做法，我们可以称为传统。今天呢，有的人讲教会传统，我可以告诉你哈，不是什么样的传统都是从圣经来的。 如果这个传统没有从圣经来，你必须废弃掉。啊，比方说，说大家通俗点，像天主教那个什么崇拜玛利亚、崇拜圣像，这个是必须废掉的。但是如果是从圣经来的细节，是从先知来的细节，这个是你必须坚持的。啊，所以说，他以这个被掳回归的人呢，不但是遵守摩西律法的细节，他也遵守大卫和所罗门在鼎盛时期从神那里领受的一些习惯。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他们把这个把银子哈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推罗人和西顿人作为工价，然后让他们为他效力，砍伐木头，通过这个海和河运过来。首先你注意一点，这钱是以色列人出的吗？以色列人没有这么多钱，我告诉你，是照着波斯王居鲁士所什么允准他们的。也就是说呢，这些钱也好啊，这些物资也好，粮食也好，实际上是神给他们出的费用。你今天一定注意哈，也要说你通过这段事情哈，一个是波斯王居鲁士给他们开出路，另外一个是推罗西顿人也愿意帮助他们啊，不是你给钱人家就愿意干的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们看一下撒母耳记第五章的10-12节，说大卫日渐强盛，因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给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使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也就是说，你对比大卫那时候，大卫那时候感觉到神的同在是什么时候？是推罗王开始给他运木材的时候，而且呢也提供木匠、工匠、石匠，啊，大卫知道神来帮助他了。你对比一下，你就看到这个以斯拉时期，你就会发现这里实际上也预示着犹大将要再一次复兴，因为推罗人再一次回来了，帮他做这些事，帮他运东西，帮他运木头，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看到神在外邦人当中给犹大人开出路了，不仅在最高的那个掌权者居鲁士心里做工，也在这些推罗人和西顿人他的心里去做工啊。就如同哈该书第二章所说的哈，耶万军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怎么样必运来，我就使这殿充满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啊，这木材也是他的。说然后呢，讲的就是说什么呢，还说二章就讲的是神会实行一个神迹，让建圣殿所需的材料和费用都奇妙的到的这个地方。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啊，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第七节，你需要明白，虽然耶和华殿的根基还没有立好，但是呢，因着这个犹太人呀，这个犹大人呀，他切切实实的照着摩西的命令去做了，所以说你能够看到神在后面会给他们更多的开出路，所有的那些需要的物品、金钱和物资，上帝都奇妙的给他送了过来，就像哈该书所说的。万国的珍宝被运过来。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建造教会啊，包括我们这个传道的这个福音的事工，你靠着主大胆去做，按照圣经去做，然后像什么其他的费用啊之类的东西，那个神都会预备，只要你讲的是对的啊。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呢，在第一章4-6节的时候也下令啊，这个周围的人呢去帮助犹大人，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啊。以赛亚书第60章12-13节啊，说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什么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的脚踏之处得荣耀。在以赛亚书，在很早的时候，先知就预言， 推罗和西顿人会把这些木材运过来啊。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此时的犹大人啊，他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在政治上也没有独立的权利，也没有独立的军队，也就是说，用世俗的话，你跟外邦人谈条件，你没有这个基础了。你不像所罗门那个时代哈，那时候国家非常强盛，实际上到了这个时代，既没有城墙，你也不是个独立的国家，如果神不做工，你跟人说话人家不听你的，所以说这些都是出于神的啊。也就是说呢，这场重建圣殿也好，这场回归也好，他告诉我们呢，只要按照圣经去做，只要是信仰纯正，神会有无数的办法来帮助我们。但是呢，我们所要做的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而不是自己动脑筋啊。所以说你需要注意哈，尤其是这里谈到跟这个推罗和西顿人的来往，你看列王记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外邦人是需要来往的啊，因为不可避免的，你在世界上你要买东西，你可能租房子啊，你需要用到这些东西。但是哈，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坚持你的信仰，用你的信仰来影响他，而不是让他反过来影响你。所罗门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影响了推罗王西兰，让这个西兰也跟着敬畏上帝。但是亚哈却做了一个坏的例子，他跟这个推罗西顿，他跟这个西顿王结亲，最后娶了这个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最终把整个北国以色列完全陷到罪里。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当教会建造教会，当基督徒跟外邦人来往的时候，你注意一个原则，你可以影响他，但是不让他影响你啊。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第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回归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第九节，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假面和他的子孙，利未人西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都里那在神殿里做工的人。好，我们看第八节哈。第八节谈到呢，他们回归耶路撒冷的第二年的第二个月啊，这个工作开始了，重建圣殿根基、重修圣殿的这个工作开始啊。首先呢，我们注意一下列王记上的六章一到三十七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什么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所以说所罗门那时候是几月份开始筹建建圣殿的时候，就在二月的时候啊。这个二月呢，就是由这个犹大人的这个以尔月啊，二月，它相当于今天公历的四月份到五月份啊。二月是干什么的，大家需要注意，注意民数记第九章，二月呢是为了补上来过逾越节的，就是那因为行远路哈，或因为不节耽误过逾越节的，这些人在二月份的时候要补上啊，如果不补上呢，就把他们剪除，这是二月份啊。然后提到了这个两个人，还有这个所罗巴伯，还有这个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还有其余的弟兄、其余的祭司和利未人啊。然后这些人呢，开始建圣殿，开始建圣殿的根基。然后建圣殿的时候呢，我们前面知道，花钱雇来了工匠、石匠，啊，但是哈，这个工程是需要一个什么，督工的，需要监督的，由谁来监督啊？是普通的信徒啊？不是，是立位人，明白圣经、明白摩西律法的，在信仰上有原则、有真理的啊。而且是20岁以上的，必须在信仰上已经是成熟，装备成熟的人，负责监督的人 是耶稣亚和他后裔还有其他的弟兄，就是假灭和他的后裔啊，就是犹大的后裔，说他们如同义人，这一次再次提到如同义人哈，同为一个肢体。然后呢，去监督那些在上帝殿里做工的人。这里提到一个人叫希拿达，啊，希拿达和他的后裔也是利未人。首先啊，这些人就是以撒记二章四十节所说的利未人和达亚威的和达威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假面的子孙七十四名。大家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哈，第五章和历代之下三十四章。从所罗门时代建造圣殿的时候，就有专门的人去督管。然后呢，历代之下三十四章告诉我们，这一切负责监工的都是利未人。啊，也就是说，建造教会也好，建造圣殿也好，这些工作必须是在信仰上那种比较坚固的，总体来说不是平信徒的，他才能够起来去监督这个工作。随便找一个人啊，他是不能干这个工作的，啊，这个是有圣职在里边的。然后这个希拿达哈，希拿达，这个人呢，圣经当中在这个以斯拉尼和尼西米记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他，啊，他在这次这个、他是让你看看他和他的家族呢，在重建圣殿和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你这个尼西米记三章十八节说呢，他和他的后代呢负责管理什么，这个基拉的那一半，城墙那一半啊，你看他的儿子。巴瓦伊啊，然后呢，他另外一个儿子呢，在宾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啊，在那个尼西米记第九章，在这个那年有二十四日的时候，有一场这个聚集认罪悔改披麻蒙灰，啊，承认自己的罪恶，并且呢签约与外邦人隔绝。这个希拿达的后代呢，也在上面签了字儿。要说这个人和他的家庭哈，你会发现从一开始做督工啊，到后来呢建造城墙，然后后来呢在这个协议上去签字。为什么圣经单独提到这个人？是因为这个人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爱慕真理的人，他和他的家呢是坚持原则的人。所以说你会看到，无论是在这个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当中呢，他被神是长期的使用，啊，被神长期的使用，啊，被神长期使用，所以说，传道人要想被神用的久啊，把那人的东西都抛掉，啊，专心的靠真理，上帝能长期的使用人。第十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这个立根基的时候啊，祭司穿着什么礼服吹号，而且呢由谁来敲拔？亚撒的子孙也是利未人。这是照谁的规定？以色列王大卫的规定。也就是说，除了照着摩西律法，也照着先知的规定，甚至连每一个细节都由祭司利未人，而且由利未人当中这个亚撒的子孙啊去做这个事情。在以斯拉记二章四十一节呢，负责歌唱的亚撒的子孙一百二十八名。在历代志上十六章呢，那时候也提到过，唯有这个亚撒呢，他是作为敲拔的发响声的。这一切都照着旧约圣经所指示的去做啊。你看到甚至详细的每一个细节，看到没有哈，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原则都照着摩西的律法和众先知的指示。没有这些细节，没有这些坚持，就没有后面的复兴，就没有后边圣殿的根基立好，圣殿建成，也不可能有尼西米记后边的那个重新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坚持原则啊，坚持圣经的原则。十一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有发慈爱。他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首先我们注意哈，唱的是什么诗呢？耶和华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 诗篇一百三十六篇，诗篇一百三十六篇通篇都是这样的程序。一百三十六篇第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去看看那个诗篇，后边都这么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当这个圣殿根基立定的时候，被掳回归的犹大人呢，他真的是像先知所说的，他感觉到了上帝对他们是祝福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使他们经历七十年的管教，然后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重新回到这属灵的福分当中啊！所以呢，这些赞美是发自内心的。十二节、十三节，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好，我们来看哈。说哈，但是有许多啊祭司、利未人和这个附加做领袖的，就是那些见过第一圣殿的老年人，就是被掳之前被拆毁的那个圣殿，说当他们的眼睛亲眼看到这殿立根基的时候，便大声痛哭啊。而且说呢，说这也是说呢，这原文说尽管如此啊，许多人还是抬高了声音呢去欢呼，而且十三节说，以至于这些民呢不能分辨哪是哭的声音，哪是欢呼的声音，因为声音很大，而且传到远方。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幕，你需要注意哈，这些被掳回归的犹大人呢，他心里边是复杂的，他有难过，也有喜乐，而且喜乐是多的，是大的。难过是因为什么？那年长的，他经历过因罪恶被惩罚的那七十年，他也见过圣殿被尼布甲尼撒拆掉。这时候，这些老年人、这些年长的为父的人，他们心里实际上为自己的罪恶感到痛苦。但是呢，更多的重新想起来的时候，是对这位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的神呢，无限的感恩，因为他毕竟把我们带回来了。所以说，先知耶利米呢，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呢，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归此地。耶和华说，你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说这一幕非常的让人感觉到复杂，就是说里边有悔恨，有感恩，然后掺着这两种情绪呢，这样的声音就传遍了远方。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种的看见也好，这种的感受也是今天我们应该有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我们为什么今天能走到一起，我们能够同在一间教会，我们也能够共同聆听一样的真理，是因为本质上来说，我们是愿意寻求真理的啊。不管我们来自哪里，不管我们从前是什么出身，我们还是希望有一间真正的教会能够听到，能够领圣餐啊。当你找到这样的教会的时候，这是极大的喜乐。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恩典，因为我们从前被假先知骗啊，在中国这些三字教会、这些生命神学里被人骗啊，被人欺骗，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今天有一间真正的教会，我们应该为着这样的事情感恩。你要知道，很多人他没有机会来到真正的教会听到啊，他们在那些三字教会，在那些生命神学那里被人骗财骗色，还沉在里边出不来。但是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应当珍惜这间教会，珍惜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而不是去败坏它。我们应当靠着主让这个教会更像一个真正的教会，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淫妇，变成一个粪坑。因为这里有关于赦罪和永生所需要的一切的真理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我们呢一定要尊重上帝的教会，不要搞乱神的教会，不要把那些世界上的东西带到神的教会， 因为教会是分别为圣的，教会是上帝的妻子。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以斯拉记第三章最后这两节的时候，你看到这些人哈，他有痛哭流泪的，他有欢呼雀跃的。其实你今天应该是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上帝就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好比被掳归回的人，在很多的弯路上走了很久啊，也受过很多伤害，但是今天呢，我们蒙着上帝的恩典，能够有这样一个真正的教会，这是其他人很可能一辈子都得不了的福分。当然他们得不了个福分，因为他们刚硬，他们拒绝真理。所以说我们要爱惜这福分，要珍惜这个福分。好，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帮助我们的脚踪行走在正路上，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